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借着神的话语苏醒我们的灵命，来到主的坛前，求主保守，让我们能够借着上情之诗，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带到神的坛前，我们一起来颂赞你。求主保守带领接下来的时间，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着呢，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读经班的经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提醒我们，读圣经真的是一个属灵的行动。我们借着神的话语装备我们自己，能够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各样他所看为美善的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121篇到135篇，而其中120篇到134篇呢，我们都称为上行之诗。我们上次也知道逾越节的时候所唱的诗，那我在这边稍微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上行之诗的一个背景。120篇到134篇是上行之诗，那这个要字呢可以称为上行，也可以解作阶梯之诗。在121篇有人引用，在那里呢讲到那个帮助啊，好像从第一节升到第二节，好像一种升阶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在这一组诗里面，并不是很多诗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比较是不太可能一个理论。那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礼仪的诗，就是站在15节阶梯的诗班而唱的，每一节这样子唱下去。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有15级阶梯，这有一些说法是可以，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但也不是十分充足的证据。那也有些呢是为了那些要登上神的圣所的那些朝圣者所写的诗。那那些朝圣者来到耶路撒冷是为了要参加重要的节期的聚会。所以上行这个字啊，不一定是往上的意思而已。他这边形容啊，在圣经里面旧约撒母耳的父母每年上去示罗献祭的那个上去用的是这个字。那不同的支派上到耶路撒冷，或者许多的国民上到主的山，都是用这一个字。我们再看在以斯拉记里面，作者重复说到他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上到耶路撒冷去，而这个上去的这个旅程呢，也正是120节到134节标题章中的这个名词。所以也有所谓的被掳归回的人，这些先人回到先人故土的这种概念和想法。我们看这一则上行之诗，我们有几种方法。一个是可以把它看作是被掳归回，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背景和内容去思考的话呢，这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记载的祝棚节里面许多的过程和内容套在上行之诗，会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合一性，似乎是很适合的。那用这种方法呢，这15篇可以分成5组，每组有3篇，大致上的概念，第一个讲到的是患难，第二个是能力，第三个是安全。王牧师呢，在介绍上行之诗的时候，也将每一首诗按照其中的内容，列出了荧幕上这些重要的一个要字，而这也是表达出来一个人在信主的过程的一种晋升的阶段。例如一开始你归主的时候，你会有觉醒，你会有试炼，之后祝福、破碎并联合。我们可以试着用这两种方法，在我们每看一首诗的时候，希望能够不只是看到一些比较冷的字句，或者是比较宗教性的崇拜言语，而是在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感受。我们一起来看第120篇。我们上次看过120篇，所以我们知道120篇讲的是一种属灵的一个觉醒。我们很快的看这一篇。我们上次看过120篇，讲的是一开始他在急难中，他发现自己是在那 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而且呢，他觉得这些的民最终会得到神的审判，他决定灵命上的觉醒，要出发，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觉醒。所以在上行之诗，如果说我们讲到的是一群要到神的殿中去朝圣的民众来讲的话，这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觉醒，他决定要出发来到神的坛前。如果我们去看尼希米记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会发现这个可能是在尼希米一开始当他的朋友告诉他耶路撒冷的景况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在巴比伦当中的那种心情，他觉得他要出发，他非常的忧愁，他不愿意留在那个地方，他乃要到神的圣山里面去成为那里的帮助。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觉醒，一种开始。我们就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看第二篇121篇，它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它的要字呢就是保障。这也是在120篇那一位厌倦住在罪人当中的人，他出发要到神的殿中的道路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的是121篇。我们看其中的内容，这121篇一开始就看到了，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刚刚说到是120篇那位在罪人当中，他决定要觉醒，他要离开，要到神的殿中的这个这一群人呢，现在他在这个路上，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向山举目就是想说站在高地上可以得到帮助，也有可能是当他们走在这个朝圣的道路过程当中，这个山呢是危险的，里面可能会有盗贼，可能会有野兽。那他就说我要走这条路，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呢？他强调说这位帮助他的主是不会叫你的脚摇动，也不会保护你的也不打盹。所以呢，你看他这个表达出来说，他虽然会疲累，他虽然会睡觉，虽然在白天有太阳会晒伤你，夜晚月亮就是在夜间各样的危险都会临到你，但是他知道保护的是耶和华，他是那位在晚上不会睡觉也不会打盹，他时时刻刻保守你的那一位，他是一个充满有信心的人。所以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在这边不断的强调保护这个字。所以这一首诗的要节呢，也是保障与保护，他神的确就是在保护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危难当中得到神的保守。我们常常有人心里面可能会想说我有的时候灵性是高的，有些时候灵性是低的，我有的时候遇到困难，我抓的不是神，我抓的是别的方法来保护我，那么我是不是灵命上就高高低低，我有的时候离天国很近，有的时候离天国很远。但是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是神抓住我们，是神保护我们，神保护我们也是从今时直到永远，神保护我们也是像主耶稣所说的，他让我们一个也不失落，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神是保护我们的，不论在各样的情况下。从尼希米记的角度来看，你看这一首诗有点特别的地方是它有点像呼应，一开始是说我的帮助，接着呢他说保护你的，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对着这个人说的，所以呢好像有两组人在做这种唱诗的一种对唱。那么如果说我们看是尼希米记的这个眼光的话呢，很可能是在尼希米，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呢？那么众民呢就说，尼希米啊，你的帮助是从耶和华神来的。那么这里呢也会有一点感受到，在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把信心是放在耶和华神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来看122篇，是一首赞美诗，它的重点是平安。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122篇。 这边说到，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所以呢这边一讲到，很快的这15篇里面第3篇他们已经 站到耶路撒冷城内，他就开始讲到的是耶路撒冷。那这边第一节讲到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一个心情。当我们看到我们跟属神的人一起的时候，他们也要往耶和华殿去，我们也要往耶和华殿去，我们心里就十分的欢喜，十分的契合，因为我们的心都是摆在神的当中。那如果说我们是看待这个上行是被掳归回的这个上行的话，那就更加令人 感动，因为到耶和华殿去的这件事情远在七十几年前就已经发生，就是这个殿已经被烧毁，从来都没有办法到耶和华神的殿中去。但是到了现在，如果他们可以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是否十分令人感动呢？因为那个殿现在居然重新建起来，我们可以再一次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那我们现在正在疫情当中，没有人能够说我们要到教会去敬拜，但是现在渐渐开放了，那我们就是更加的喜乐，说哎，今天你去哪里，我今天要到教会，要到神的殿中，我们来敬拜，这是何等的喜乐。那这边说到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他看到的是耶路撒冷被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接着呢，他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去，按着以色列的常例来赞美耶和华的名。这里面也不只是一个赞美，也说是将神的名见证出来，就像这个说是做以色列的证据，按照神对于以色列所行的律法，应该要每个支派都来到神的殿中来赞美他的名，因为那里有神的宝座，也是大卫家的宝座。接着讲到的平安，就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首先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呢，这个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耶路撒冷也是平安之城。而这里面不只是强调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而且也让每一个人来去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因为爱耶路撒冷的必然兴旺，他愿城中兴旺，愿宫内平安。这边讲到的呢，弟兄姐妹之间宫内兴旺的平安，他也希望这个平安在当中，因为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是一个信主的人能够一起欢呼赞美，在心里面得到在主里面的平安的一种景况。那如果说我们想到的是尼希米的状况的话，当他来到耶路撒冷，他看到耶路撒冷虽然破败，但是仍然是联络整齐，但是他看到里面其实并不是十分的祥和，而且有很多的外在的攻击，他第一个强调的希望在内中有平安。这里面要为你求福呢，我们可以引申到尼希米记的一段经文。尼希米记第二章，当他来到了河西省，也就是耶路撒冷那里的时候呢，这里面跟他敌对的叫做荷伦人森巴拉，还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耶路撒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而这为以色列人求好处这个词呢，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篇的经文说我要为你求福是类似的词句，所以在这边讲到的就是为耶路撒冷求福，为以色列人求福，那种对于以色列民，对于属神的民的那种心情的连结，在这边表露无遗。我们来看第123篇，也就是15篇上行之诗的第二个三段，而这个呢讲到的是试炼，而要字呢是藐视，因为在其中我们看到了敌对势力的一个藐视的一个态度。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123篇，他讲到的是一个情况，是他遇到了一个困境。他说坐在天上的主，我向你举目，就是向你期盼帮助。他说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到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比较难想象，但是当时的主人主管仆人一切的，包括生命在当中。所以呢，那在跪在主人面前的那个仆人，他就是仔细的看着主人的手，看着主母的手，怎么看呢？ 当他说往东你就往东，往西你就往西，他有什么判断就什么判断，甚至他说要责罚你，你也只能默默的承受。这边讲到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如仆人一般仰望着神，他也在神的面前表达了这样谦卑，渴望祈求引导。那第三节讲到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因为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被藐视，已经到了极处。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觉得应该是大有喜乐，大有盼望，但是却被众人所藐视，因为我们跟他那些人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他说那些藐视的人是怎么样子的呢？是安逸的人，是骄傲的人，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权力，得到了权柄，而且呢非常的没有按照神心意做的人，当他看到你做的那些事情为怪，就开始来讥诮，开始来藐视，这是很难受的。我们面对别人的藐视，常常心里面负担是很重的。这里面讲到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带到神的面前来，静静聆听神的指引和带领，就像仆人看主人的手。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二章，刚刚讲到那个森巴拉非常的生气恼怒，说为以色列人求好处。那么当他开始要为城门来建造的时候，这个第十九节，荷伦人森巴拉还有亚门人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就开始嗤笑他们，藐视他们，说你们要背叛王吗？所以对尼希米而言，当他看到了那些对他攻击的人，他总觉得非常的难受，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看第124篇，也就是第二个三篇的第二篇，应该是帮助，但是我们要字是怒气。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124篇，这边讲到的一开始就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当人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直接的破败。因为这边讲到的是他向我们发怒，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向我们发怒的时候，他们是活活的吞了我们。这边讲到的 那些恶者的那种怒气，那种攻击呢，是非常强烈的，像直接活活的吞吃，像波那个海浪这样子漫过我们，河水淹过我们，也像后面像野石一般，或者是捕鸟人的网罗，那种攻击是对于当时人而言是十分害怕，尤其诗人十分害怕和恐惧的。但是他知道有耶和华的帮助，没有一个困境是在耶和华神以上，全都是在耶和华神以下。那些捕鸟人的网罗再怎么牢靠，也没有神的能力来的强烈，所以当神要拯救我们的时候，那些网罗就会破裂，我们就可以逃脱。那么这个在早期那300年的大逼迫，多少人就这样子生命失去，或者是痛苦流离，但是神的帮助还是胜过他们，一直到后来连整个罗马城也都成为了信主的一个国度。当以色列人他要说的是耶和华会帮助他们。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四章，当他们开始开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第四章一开始说他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大大恼怒，而且呢开始嗤笑。的确尼希米也向神祈求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接着呢第七节，这些攻击的人听见修造城墙，着手进行破坏，而且呢还甚发怒，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而这个发怒呢，看情形也不是那种好像别人发怒我们就听到人家不高兴而已，是那种对大家的心里面的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你看第十节说我们的力气衰败，那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觉杀他们，使他们工作止住。所以我们得到帮助完全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我们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看125篇，是宣告并祈祷的诗，它的重点在倚靠。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125篇一开始讲到，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我们讲到的锡安山，这不是 具体的地理位置或者是一座山，而且我们都知道喜安山并不是一个高大雄伟的山，而是像一个丘陵地一般的一个小山，而周围的山都比它来得高大，它又怎么样能够不动摇呢？当然我们知道的是它的属灵意义上，这个山为什么会不动摇呢？是因为有神在里面。为什么锡安山是圣山呢？因为它是耶和华神的山。而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也有神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不动摇呢？这边讲到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我们之前有许多的诗都讲到说，众山为什么斜视耶路撒冷呢？因为在那一块区域，迦南地那边高大的山有很多，黑门山各样的山岭围绕它，在它的周围都比它的来得高，但是呢这些高大的山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百姓，就是说围绕我们的是那好像那些众山一般的高大，从今时直到永远，神会这样子。那其中呢第三节有个特别的地方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那这什么意思呢？恶人的杖，我们常讲杖是一种权柄，一种能力。所以呢如果说在我们上面的那些官长那个权柄是不义的，是恶人掌握的，那么落在义人身上就很，官长本来是应该要秉公行义的，但是他却作恶，他很显然会对那些想要秉公行义的那些义人呢做出很多的压力和困难。所以呢神说恶人的这边说到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就说会发生，但是这不会 always落在义人的份上，否则义人也要开始伸手作恶。那么这边讲到说，神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那些偏离外那个弯曲的道路的那些人呢，耶和华必使他与作恶一同受刑。这边又再次讲到，遵行神话，行神所属意的正道的人，神会保守他们，而那些歪曲的人，刚刚讲到的那些困难，也求神让他们一起受到神的刑罚。那我们来看最后他讲到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再一次的第二段的第三篇诗呢又强调了平安在当中，而这个平安是神所属意。接着我们看第126篇，这也是每三段为一组，每三篇为一组的第三段是祝福，那要词呢是收成。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126篇，这边讲到说，一开始就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就表示他觉得这个根本像梦境一样，好像不可能居然发生了，他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那么外邦人就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这是多么大的事情，是在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人能够想象，一个不是太大的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他们不仅仅是国家整个灭掉了，而且人都被分散在各地，而神仍然可以把他们招回来，而且可以被那些招回来的人当中找回原来的那些国家。你看神能够把这些被掳的带回锡安，这真的是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他们就十分的欢喜，我们都能够体会这样的心情。但是第四节却讲到说，神啊，求你使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河水复流。我们先来看南地河水复流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南地是旷野，也就是那边其实是比较干旱干燥的一个地方，那么到了夏天，那个河水原本是很大的，就突然变成很小，或者甚至没有，有点像我们在加州。它这个意思是说，哦，那些滋润、那些美好的东西又重新复活回来，就好像使被掳的人归回。那么刚刚不是讲了吗？神已经将那些人被掳的带回到锡安，怎么这回又求神带回来呢？这到底什么意思？到底是不是说这个被掳归回是？讲到的是一个还未发生的事情，还是说他在讲说，神啊，你已经发生了这件再次被掳归回的事情，我们求神 再一次的发生，让那些更多被掳的能够回来呢？我们想第二个可能性比较高一点，就是的确神将那些被掳的带回到锡安。那么这一次呢，他又再次的祈求那神已经做过的美好的大事能够再次的行作出来。这也是我们一直有的信心，就是神是那当初做事的神，现在也依然在做事，做一样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景象。如果说我们想到的是尼希米的一个景况的话呢，会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的确那些被掳的已经归回了，但是他还祈求更多的归回，或者是更大的事情能够在这边做到。因为他们在这边的确是仍然有一个景况，是他们被外邦来攻击，他们的城破败，他们要怎么样子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继续生活下去呢？尤其是那些地已经破败干燥，要怎么样子活呢？所以这边讲到说，一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里面如果我们讲到说，那流泪撒种好像是被他们被掳去，而他们现在回来是欢呼收割，就有一点特别，是为什么他们被掳去会却是流泪撒种呢？所以有一些讲法就是，当我们来到耶路撒冷城，他们看到的是那种破败的景象，他们要撒种，那些硬的石头他们要怎么样子等待它出来呢？别人又在嗤笑他，又给他们压力，他们是流着泪撒种，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些种子会不会在生根发芽，或者是他们要建的这个城墙是不是真的在众人嗤笑的情况下，在很多危难的情况下能够建立起来。现在他们建立起来，所以他们欢呼，他们说那些带着信心流着眼泪撒出去的种子最后会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我们也常常借着这个来去想象，我们是撒着那个福音的种子，许多被人家嗤笑攻击，我们依然的努力的将神这美好的福音传递出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最终会要欢呼收割。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来看127篇，重点是在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地土的产业，也可以看到子女的产业，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127篇，这一首诗有点特别的地方，它特别强调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这里面就跟所罗门有什么关联性呢？我们一起来看呢。所以一开始讲到说是，若不是耶和华造房屋，建造的是枉人；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也枉人。这个让我们很特别说，房屋的确是人造的，城池也是人看守的，为什么建造的是枉然，看守的是枉然呢？这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点，记得牧师之前曾经说过，我们要很大的福分，我们拿我们的比如说 container 一个杯子来去盛，越大的杯子可以盛多越多的福分，但是你忽略了，如果那个杯子是有洞的，那么你再大的杯子也承受不了任何的福分。也就是说，你再有能力，如果说那一些是受到攻击，你没有神的保守，最终还是会失去，就好像恶人一般。所以都是耶和华神的一个帮助，也就是我们的刚刚讲过的，前面讲到的是患难，第二次讲到是帮助。而这里面讲到的第二节说，你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劳碌得来饭，原来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们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枉然，枉然似乎就好像是所罗门所写的箴言和传道书一样，那一种对于事情的事理明确的看透。那么为什么早上努力，晚上安歇，劳碌吃饭，为什么是枉然呢？其实我们很努力很努力，如果说最终会被流失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唯有耶和华神的保守，我们才能够在晚上安然的睡觉。而这里面讲到的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也跟所罗门是有点关系的。所罗门有个小名就叫做耶和华所亲爱的，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2章的第24节，讲到的是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行，就生了一个儿子就叫所罗门。这边讲到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着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耶底底亚就是耶和华爱他， 耶和华所亲爱的。那么接下去我们看到的是城池的这个产业，从第三节讲到的是儿女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们不断的强调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是神所赐交付我们来为他管理的。那么这里面讲到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是有力量，在尤其是在当时，如果人丁众多，很显然是一种福分，而且不仅是农物有人看顾，有人保守，就连在城门口，这边讲到的城门口是当时审判的地方，所以呢，你跟那些你的对手在讲话的时候呢，因为你有儿女在这边来帮助你，所以你心里面不觉得羞愧哦。那么这里面就讲到的是一般人所看到的这种福分都是来自于神，如果不是神的看顾，我们的城池会失去，如果不是神的看顾，我们就没有足够的儿女。而这里面呢，如果说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话呢，就会发现当尼希米在建造城墙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七章之后讲了他们城墙修完了，安了门山，做这一切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个困境，就是你看第四节说，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神，那些建造房屋的是枉然；若不是神，我们民中人民却稀少。这里面也有其中的相关联性。我们就接着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来看第128篇，它是一个教导诗。其中的内容是讲到果子，讲述到我们与家人之间那种亲情之乐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福分。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第128篇，这边讲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说敬畏耶和华的人，遵行他的道的人会有福。第四节也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什么样的福分呢？一开始就讲到是你会劳碌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也就是说你所摆放的努力都最后有好的成果让你可以享受，并且呢你有妻子，这妻子呢也为你生了许多的儿女，让你在一起呢好像那种丰收的一个景象，不只是你的栽种得到丰收，你连家里面都好像是许多的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在你家中，这是十分令人感到喜悦的一个景况。接着呢讲到说，你愿耶和华神从锡安来赐福给你，让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仅仅儿孙满堂，而且呢你还可以活得够长够久的，看到你儿女的儿女儿女的儿女的儿女，这是你就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好，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福分。这也是我们讲到的是果子的这种重心。那我们很多人总会觉得说，这个似乎不像是我们实际生活上所体会到的，说真的是信主的人都一切都是这样子美好，一点困难都没有，像第一章一样，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我们已经读了这么多，到了这里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这个世道不论如何，最终神会拨乱反正，把一切都调整到他所喜悦的道路上。我们仅有耐心的等候，知道神必会行作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耶和华会从锡安赐福给我们，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不用付代价，是要深刻的经历神的大能和恩典的。这是一个信主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如果说我们去看到尼希米他又怎么样子在这边有这种感受呢？其实我们知道当耶路撒冷城重新再建立起来之后，会发现里面的人丁是稀少的，所以说他们实行了一个计划，就是十个人中有一个人要搬到耶路撒冷城去居住。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就好像是在赐福给他们说，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来到耶路撒冷城，来成为耶路撒冷城的一个保守和看守的人的话，你会得到这般的好处和恩典。那我们再看下一篇，接着我们看诗篇的第129篇，也就是第四个诗主，这边讲到的是破碎，而 内容呢，讲到的是受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可以感受到诗人受到极大的苦，就好像是图上的那种被犁在我们身上耕地的那种景况。那牧师也提醒我们，我们成为主的子民，我们会经过试炼，我们也会得到祝福。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内在不破碎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向神来降服，来去为主所用。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第129篇，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当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这个以色列人当说，这个我们在刚124篇也说过，以色列人当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就被敌人活活的吞了。那这边也讲说，以色列人当说，我们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们。那这边讲到的是破碎，讲到的是他遇到的一个苦境。这是什么样的苦境呢？说从小敌人就屡屡的苦害我，就在我还有幼年的时候就这样子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这一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关键，苦害不一定会胜，苦难不代表你败落，你真正的败落是随着那些苦难而失了盼望，失了信心。这边讲到敌人屡屡的苦害，没有胜了他。这边讲到说，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跟的犁沟甚长。你会讲刚刚看那个图，那个跟犁沟那个地图，就是为了要让土地松软，就像翻动在我们背上这样子跟，是不是十分的痛苦呢？那但是他却用的是浮犁而跟，不是说鞭打而已，不是说那个枪刀这样刺伤，讲到的是浮犁而跟。这些的苦其实好像是耕种一般，最终是要发芽生长成为果实的。这边讲到屡屡苦害没有胜了我。这边讲到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也就是说那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绑的那个绳索，是耶和华神最终是公义，他会砍断那个恶人的绳索，恨恶喜安的最终要蒙羞。讲到的义人被扶犁而跟，这边接着讲到说，那一些好像发旺的草，其实都像房顶的草。在耶路撒冷他们那边古老的房楼呢，上面是平的，好像彼得也曾经在上到房顶上去祷告，所以人家是可以到房顶。而这边呢，因为有尘土啊，那些有一些尘土在那边，那可能有些种子一下落它就生根成长，但是终究是因为浅浅的土，它是不可能好好的成长，最终呢收割不过一把，禾捆也不满怀。说你看这里面讲到一个是被压迫很苦很苦，最终它是在耕耘而成长会发旺，而这些呢好像一开始很快就有了根成长，却收割不够一把，禾捆也不满怀。你会看到恶人跟义人有这样子剧烈的分别。而这边讲到的这种苦害呢，也是一种破碎。为什么？当我们被为理所破碎之后，我们能够为主所用。那这边讲到说，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的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赐福给你们祝福。那这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讲法。如果说我们把这两句都合并起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若过路的人是不会赐福给你的，因为你们都是恶人，你们都在像是那种糠皮一样被风吹散。那么有另外一个讲法说，其实是路过的人不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但是呢我们会说我们要奉耶和华赐福给你，因为我们是蒙神的恩福，我们也愿意赐福给你们，但是你们可能也不配领受。但是不论如何，都要讲的是那些真正的福是来自于耶和华神。当有耶和华神的赐福，一时之间看到的苦，那也不以为苦；一时之间的发旺，最终也是收割不够一把，禾捆也不满怀。接着我们看第130篇，它的重点是在悔罪，它是个祈祷诗。这也是七篇悔罪诗之一哦。这边讲到的是对于罪孽深深的痛悔的那种感受，也是一个自我破碎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苦境，当我们被神所破碎，接着我们就看到自己的罪来悔改。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130篇，一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侧耳而听。这个深处是什么意思呢？这深处可不是从我的内心深处，这个深处是像深渊一般，那种黑暗毫无帮助的那种亲情。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卫的那个悔罪诗，当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是那种心情消瘦，那种毫无帮助的那种景象。他的意思就是，当我在面对罪恶的时候，我在深深的黑暗当中，我向神求告，神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接着呢，他讲到第三四节，讲到的是一个他所认识的主，因为他知道神是会救查罪孽的。如果神救查罪孽，是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很清楚的看到自己是这样子的不配，他是一个很愿意跟随神的人，他也知道不配，他知道当神要纠察罪孽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的。这不是说你若纠察罪孽，就表示神不会纠察，神是会纠察罪孽的。但神那纠察罪孽的神，同时也是有赦免之恩的人，叫人敬畏他。所以那些义人并不是经过神鉴察纠察罪孽而毫无错误的人，反倒是敬畏神知道自己软弱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对神有很清楚的知道，神是那公义的神，必纠察罪孽，神也是那恩慈的神，必会赦免。如果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他敬畏他，那来到现在我们更知道，那个具体的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让他来担负你的罪，让他来带着你战胜死亡的权势，回到神的面前。那第五、第六节讲到的这个是等候，他等候耶和华，他的心等候。这什么意思呢？这个等候不是说我向神祈求就开始在那边等，而这个等候是他对于前面三四节对于神正确的认识，并且对于神话语深刻的了解，知道神的属性的时候，他在那边等候。为什么呢？这个等候不是一个等着，而是有信心的等候。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的等候是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的人呢，这个天会不会亮？天会亮。但是为什么说是守夜的等候天亮？我这个想到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在那边站夜哨的时候，就是等着说到底什么时候会天亮，到底我的时间什么时候会过。但是呢，他说比那些人还要更甚，因为等候天亮是一定会到，他更有信心，他知道神必有丰盛的慈爱，他会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他这一次他又再次的像大卫的诗一样，他知道自己软弱，又再次的把它扩大，告诉以色列人神会拯救我们。一句话说得很好，没有一个人像是曾经被神赦罪的人能够更敬畏耶和华神的，更喜悦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看第131篇，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诗，也是一个对于重点是在谦卑上。我们看到了诗人在经过破碎之后，他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应该要有谦卑的心。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131篇，讲到是一开始就讲到是大卫的上行之诗，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里面就讲到了他十分的谦卑，这有些很困难，因为每次一个人说我很谦卑的时候就有点困难，因为你说你很谦卑就有一点不太谦卑的感觉。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摆一边，他知道自己有了心境上很大的变化，他至少他的心不要狂傲，至少他的眼不要高大。这边讲到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不敢行，是不是说一些很困难的事情他不做呢，还是什么？其实这边讲到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讲到的就是属神的事情，用现在的讲法就是他不要去当神，不要以为自己厉害到一个地步，我觉得神应该要这样做，神应该那样做，如果我有这么大的能力我应该这样那样。这边讲到的是 属神的归给神，审判是属神的归给神。那些测不透的事，神没有清楚说的，我也不去清楚，不愿意去预举，去 play God， 去做这些事情。他心里面开始平静，之前那些破碎，把他自己那种老我都给破碎瓦解掉，他现在心里面是平静安稳。这种平静安稳，他说他一个比喻是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断过奶的孩子他还需不需要母亲的奶水的供应？他也是需要。 他需不需要母亲的看怀和照顾？他需要。但是他是断过奶的孩子，也就是说他不会像之前哦一遇到困难 一肚子饿就开始 慌闹，而是他是说他是断过奶的孩子，他知道母亲会照顾他，他不会慌乱，他有信心，所以他已经成长，他经过破碎他成长。所以再次告诉以色列民，你要仰望耶和华，从今直到永远，你不要用那种眼光来去看待神，一有什么刺时就看那边争闹，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们都不敢信。这是诗人他一个很大对神信心的宣告。我们来看下一篇，我们来看132篇。这一篇呢是最后一个段落讲到的是联合，那么一开始就讲到的是约会约柜，这个约柜呢是与主的一个联合。约柜一直都表达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讲到的是约柜。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诗篇的第132篇。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提到过，这讲到的是约柜，因为他这边一开始就讲到说，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是一个为大卫的境况所祷告的诗。这边讲到说这位大卫他心里面想到的就是为耶和华寻得所在。我这边讲到说他的心智是，如果说他没有寻得耶和华所在，他不进帐幕，不上床榻，不容眼睛睡觉，也就是说他心里面十分的急切迫切的，就是为要等到寻找到耶和华的所在。还记得大卫一旦将耶路撒冷确定为他的首都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也有许多的诗讲到的是迎约柜的一个景象。所以呢接着就讲到第六节说，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为什么约柜会在基列耶林呢？如果说我们回到四世纪，就会看到约柜曾经被掳去，后来呢又回到了博士麦，然后呢就来到了基列耶林放了好几年。接着呢他寻到了以后，就进到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这边讲到的脚凳前呢，也就是约柜。我们常讲约柜的约柜盖，也就是神的施恩宝座。他向约柜下拜之后呢，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还记得当我们要抬起约柜的时候，就要在前面喊说愿神兴起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有没有？这边讲到说，也就是说要抬起约柜，开始要放到安息之所。那么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这边就开始讲到了将约柜迎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景象，也就是大卫的一个心智。那么接着呢，从第十节就是第二段讲到说，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所以这个受膏者很显然不是指的是大卫，而是大卫之后的这个王。为什么要为大卫受膏者的王来祈求呢？就讲到的是因为神曾经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而且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所以说这个受膏者很可能讲的是大卫的后来所建立的一个王。然后他这边讲到说是大卫之约的这个事，而这个大卫之约的事跟前面讲到说大卫寻求他居所也是有关系的。还记得大卫当他坐在自己的王宫说，我坐在这么美好的香柏木的宫里面，但是神的约柜却在帐幕里。所以他很有心要为神建殿，但是这个时候神没有让他建殿，却为他建立起家室，说 你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相关联性。所以呢，因为耶和华拣选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他说这里是他的居所，所以他要使祭司披上旧恩，圣民大声欢呼。第十七节他继续讲，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所以他这边再次强调说，神要兴起大卫作为他这个宝座上的王，然后呢在里面一直都有他的脚，就是他的权柄能力不断的发生，成为神的受膏者，也让他的仇敌披上羞耻，让他的冠冕要在他头上发光。也就是说他在这边求神纪念他的约，也纪念他要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受膏者在他的王位上长期的存在的一个过程。所以这边就讲到的是一个对神祈求，求神保守的一个心智。那么这里面也是一个对神的联合，不是只要自己发望，他要的是跟约柜一起联合的一个景象。那么如果说我们讲到的约书亚记的尼希米记的话，也讲到的是虽然圣殿已经重建，但是其实约柜已经不在了，他也是向神祈求，求神让神跟他们一起联合，一起同在。我们来看下一篇，接着是133篇，这是一个赞美诗，它的主题是身体。那信主的人首先是跟与主联合，我们将罪除去之后，能够借着主耶稣能够与主联合，接着呢就是要彼此联合。而这首诗刚好就讲到的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一个美好景象。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到133篇，这讲到的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讲到的是所有的支派都一起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不仅在当时，在现在我们弟兄姐妹要能够和睦同居，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多么善多么美。这边讲到的这种美呢，就好像是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就是这样从这样一直流，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我以前看是觉得有点不是很舒服啊，因为油这样子流，还弄得很不小心，弄得全身都是那种感觉。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讲到的油呢，不是那种普通我们吃的那种油，而是一个香膏，一个高大祭司的那种美好馨香之气，从头上这样浇下来，一直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说这一种丰盛恩典，那种香气是散发全身，这样直接流到他全身，不是只有一点点不够那种感觉，而是一个全身都感到舒适的那种景象。他不只是讲到这，还像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就黑门山是很高大的山，那些白天的甘露降临在锡安山，就是相当多，相当的美好，那种灵命上的复兴非常的愉快。为什么好呢？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当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就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主耶稣基督便是那永远生命的应许。当我们按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头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帮补。虽然人是许多，肢体有许多，但是身体只有一个。在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不代表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何等的美好。记得去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 Koinonia， 就是这个心情，我们大家彼此联合在一起，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尼希米来看到，也是当大家在一起，虽然还有很多的攻击侵扰，但是当大家能够在一起，就是何等的美好。如果我们是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很快的，我们看到134篇，也就是上行之诗的最后一篇，讲到的就是一个赞美诗，也是我们这个联合的最重要的一个。很快的，我们来看到134篇，也就是上行之诗的最后一篇，也就是最后一个段落，联合的重点是在侍奉。前面讲到的是与神的联合，与弟兄姐妹的联合，现在在侍奉上的联合， 我们来看134篇，一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这里面一开始就讲到的对象是谁？是耶和华的仆人。那耶和华仆人指的是谁呢？是在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人。一般人一般会讲到是利未人，他们24小时这样轮班的公职，讲的是在夜间仍然在神殿中公职的那些耶和华神的仆人，阐述说你们当称颂耶和华，然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就好像是有一群人，他们最后在神的殿中敬拜准备要离去，就对着那些还留在圣殿当中的仆人呢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然后他们也对他说，你们要向圣所举手，彼此的来对于神所侍奉的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赞美称呼，然后最后造天地耶和华愿喜安赐福给你们。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美好的最后的一句，说好像珍重再见并且彼此祝福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并不绝对表示是利未人。这边讲到在耶和华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人呢，也不只是利未人，是所有人还在耶和华殿中的人，我们一起来向神举手向神祷告。还记得我们大卫在讲到我要永永远远在耶和华殿中的那种心情，就是我们一起在神里面与主联合，与弟兄姐妹联合，在这边举手称颂神。不论他讲的是神的仆人，不论他讲的是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向耶和华举手称颂，因为造天地的耶和华必从锡安赐福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子读完了我们的上行之诗，我们来看下一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这一周的最后一篇，是135篇，它是一个赞美诗。它这一首诗的特别的地方是，它有许多的经文都像别的书卷或者是别的诗篇很类似的地方，它像是一个锦绣般拼贴出来的一首诗，但是同时又一气呵成，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神的一个赞美。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135篇，一开始就讲到的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中，你们要赞美他。所以这里面跟前面的刚刚的上行之诗的134篇又很类似，讲到的是耶和华的仆人在耶和华的殿中，而在这里我们却清楚的知道，这边讲到耶和华仆人讲到的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所以这边又讲到的不是只有单单纯纯讲到的是利未人，而讲到的是以色列人。所以呢，不论如何，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是耶和华的仆人，在耶和华的殿中来赞美他。接着呢，就讲到的是耶和华拣选。一个赞美讲到的是拣选，神的拣选就是神的救赎，神的选民就是神的属民。我们赞美他，因为神拣选我们，特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来遵行他的旨意，在这个地上活出属神的样式来。接着第五节讲到说，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这个讲到的其实好像是引用在出埃及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所讲到的，我知道耶和华是大，他超乎万神之上。他讲到他当他看到神对以色列人这个作为，就知道耶和华远远超乎那些大家所称为万神的那些之上，因为耶和华是至高尊贵唯一圣洁的主。第六节一讲到第七节，讲到了神的创造，他随自己的旨意而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带出风来，赞美神，神所是的，他的属性，神所做的，哪两件最重要的？神的创造。接着呢，就讲到的神的救赎，从第八节开始一直讲到第十节，都是讲到埃及的救赎。头生的一开始讲到十灾，然后呢，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法老和他臣仆身上，为的要拯救他脱离埃及的辖制。接着呢，第十一节开始讲到的是神在旷野当中的供应，他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噩，还有一切的国王，就是为了要让他的百姓能够得到他所赐的产业， 所以耶和华的名是直到永远可称颂的，讲到了他的创造，又讲到了他的救赎。接着这一段也是我们刚刚曾经看过的115篇，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这个就大大的对照前面讲的，神是那创造，神还是那救赎的，他不是造了以后就不管，他造了还管，他还拣选那些原本是悖逆的民，让他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而这一些漂漂亮亮的，是金的，是银的，做的好像人一般，或者是比人还厉害的那些偶像，终究是没有用，最终靠他的也是没有力量。所以他再次强调，以色列家、利未家，还有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神，都应该要赞美耶和华神，要敬畏他，因为他是按照自己旨意行作的神，他也是那创造救赎的神，而我们都是因着他的慈爱受造，因着他的慈爱受到救赎的人，我们都应该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就读完了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上行之诗里面，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自己在灵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感谢主的灵命的觉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往前行，依靠着神。接着我们也知道我们会经历的试炼，我们更有神的赐福，让我们有盼望。我们也要破碎自己，不是骄傲的以为自己可以做什么，乃是要在神面前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们都不敢信。最后我们祈求能够与主联合，与弟兄姐妹联合。我们感谢主借着这诗人的诗篇，让我们再一次的眺望我们灵命成长的信心，更让我们知道神是那行作万事按照自己心意行作万事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在这种动荡的时代遵行神的旨意，在众人面前成为主您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